今天是教会的一个节日，不知道大家记得，今天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在《使徒行传》有这样的记载，《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从世界各地，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圣灵降临，门徒中间。他们有个人说出别国的话来，都是他们本地的方言。所以在教会的传统上，五旬节也被称为是教会的生日。五旬节其实是犹太人的节日，在这个利未记23章中间曾经记载怎么算这个日期，是从逾越节。以后的初熟节算起第50天，为什么称为教会的生日呢？因为从这一天开始，门徒能够公开的传道，然后福音开始在全世界广传。在这一天听了彼得的讲道以后，有3000人悔改受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可以祈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既然圣灵在当初感动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建立我们现在可以花一点时间我们在神面前祈求圣灵充满我们整个会堂我们可以默祷，求圣灵来充满我，充满我，愿神来带领我们。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来默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将真理的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充满我们，是吧？在2000多年前的教会，你赐下圣灵，运行在整个会堂，让世界各地来的人能够用方言，来证明主的道，是吧？我们恳求你真理的圣灵，今天也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整个的会堂，是吧？让我们被你的灵充满，有喜乐的心，有顺服的心，是吧？能够向你唱新诗，能够向你来感恩，是吧？我们也求你能够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把今天你孩子要分享的信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样一个题目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知道你顾念的是人。你让人要在你里面得享安息让我们从这种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能够脱离出来，思想真正安息的意义，是吧？愿你能够与我们同在，特别把我们中间有劳苦担重担的有各样烦心事情的有各样矛盾的有各样挑战的，有各样压力的，有各样艰难困苦的，是吧？有各样不顺心事情的，是吧？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能够来释放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学会交托。主啊，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重担卸给你，因为你能够顾念我们。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明白交托和安息之间的意义。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交托出去，能够在你里面得享安息。主啊，愿你能够释放我们。主啊，充满我们整个的会场。愿你与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以及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同在。愿主能够赐福我们在你面前一点点领受的时间愿你真理的话语能够被解开，能够发出亮光让我们众人能够 啊，空空的来，让我们能够饱饱的回去。愿你也能够怜悯你无用的孩子，主啊，你知道他是拙口笨舌，他的知识有限啊，他的这个灵命有限，主啊，愿你真理的圣灵充满他，能够按照你的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我们众人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得到造就。愿主赐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门。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我选取的这个经文是在马可福音，2章的23到28节。啊，刚才建宇弟兄已经领大家读了。这是主耶稣在地上啊，道成肉身，带领门徒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经历。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啊，他们经常与主耶稣作对。在这里，我们就发现法利赛人他是在指责耶稣和他的门徒。其实读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事情非常简单：门徒饿了，然后正好路过那个麦田，饿的人看到有吃的。就顺手去搓了一下麦子，然后就吃了，非常正常。饿的时候都会，我们中国话怎么说？叫饥不择食啊！啊，但是他们看到这个麦子，他搓了以后，他可以吃啊。但是法利赛人认为他们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指责这个门徒。在圣经中间啊，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经常与耶稣作对。然后经常对耶稣的这个，和他的门徒的做法提出异议，比如说门徒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这是在马太福音15章中记载门徒没有洗手，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指责，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他们有很多的说法。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好像走到人家的田里去摘一下麦穗啊，路过的时候抽一下麦穗，好像感觉像偷啊。但是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么规定的，在律法书中啊，曾经就是上帝是说，《生命记》中23章25节啊，上帝说，就说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家，就是说你到了人家的田里。可以用手摘穗子，但是不可以用镰刀割取这个禾穗。你走到那里面，你饿了，搓一点麦子吃了，可以的。上帝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说你带着镰刀，带着你的禾捆过去，咔咔咔割下来，把人家的麦田割完，这不允许啊！这在律法中规定是可以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掐麦穗的这个本身。问题在于，法利赛人他认为这个门徒在安息日他做工了。安息日做工有这么重要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就是说，圣经出埃及记20章第10节中说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上帝在这里规定，安息日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但是什么算做工？摩西在这个律法书中没有把这种行为都列出来。但是后来犹太的拉比为了确保这个以色列人不犯安息日。他们发展出了大量的细则，规条。到了耶稣的时代，已经形成了复杂的那种口传的律法。这就也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会指责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在法利赛人的解释里面，比如说你掐麦穗，可能就等于收割，你搓麦子， 可能就等于打鼓啊。然后你吹掉这个糠秕，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糠秕啊？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我对这个糠秕有一定的认识。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风车，那风车是用来干什么呢？你把这个稻子啊脱皮的时候，风车把那个谷子从上面倒下去，然后风车摇转，把这个糠秕吹过去，啊，吹掉以后，这个麦子就掉下来，或者这个米就掉下来，啊，有一个比较就是文字一点的词，就叫扬场，有的你就看到以前的电影里面，人把这个抛起来，风把它吹走，啊，那法利赛人就认为这个门徒掐这个麦穗啊。实际上，他完成了一种是农业劳动，是在做工，所以他们才会对耶稣说：“看呐，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关注的啊，不是说人的需要，不是门徒你饿了没饿了，关注的是，哎，你有没有违反了宗教的规条？当然，我们看到在这经文里面。耶稣针对法利赛人的质问，他回答，就是他说：“你们看那个大卫的故事。大卫在圣经中有很长的篇幅，他记载了圣经记载了大卫很多的事情。这里耶稣特别提到，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缺乏之时所做的事。”啊，大卫有几年的时间被扫罗追杀，在各地奔波，甚至有一次都到了装疯卖傻的程度，所以被追杀的时候一般不备着粮食，所以他跑到这个圣殿里面，那时候亚比亚他做大祭司，大祭司管理神的殿里的这个献祭，然后。更换这个陈设饼，更换的陈设饼饼更换下来是一般人不能吃的，只有祭司可以吃。然后，当大卫向这个亚比亚他要吃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撤下来的陈设饼给大卫和跟从的人吃，这明显是违反了规定违反了律法里的规条。但耶稣指出来，这件事情，他说这个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以吃，但是他们吃了。接下来耶稣下的这个结论就是什么？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他的意思是，不是安息日不重要，而是安息日原本是神赐给人的礼物。安息日，神让人可以在安息日停止劳苦，能够得享安息，能够来敬拜神，能够来恢复生命。法利赛人却把安息日变成了重担，本来是让人来安息的，来敬拜神的，最后是变成了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处处怕犯上帝的规条。在这里，这个经文里面。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耶稣最后说：“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让法利赛人无法接受因为在这里耶稣不单单是在讨论摘麦穗这件事情算不算做工作而是他借着这句话，他在宣告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在耶稣里面。耶稣他有权解释安息日，真正的安息不是停止劳动，而是在基督里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安息是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安息日它的来由。安息日不是为人设立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么安息日从起初的时候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刚才也读了这个《创世纪》的2章1到3节，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在中文的圣经中间，这是第一次出现"安息"这一个词。这里的安息，在原文的意思更接近于停止工作、完成工程，啊，意思是创造已经完整了，世界是有秩序的，啊，所以设立安息日，首先是在宣告神是创造的主，世界不是混乱偶然产生的，这是第一层的意思。然后，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在西奈山啊，借着摩西设立了律法、规条、诫命在出埃及记20章第8节啊，圣经写到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短短的4节经文，内容非常的丰富。首先是当纪念安息日。所以，我们看到安息日不是临时的规定，啊，临时上帝起意的规定，啊，是神要在这里强调，要恢复他原本的这个次序，也说明安息日这个不是从西奈山才开始的，而是在神创造世界之初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在这个第11节，啊，他直接就回到创世纪。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啊，意思是安息日来源于创造的次序，啊，6日工作，一日安息，这是神创立世界的这个设立的节奏。这个经文也说明，人有限，需要安息；神无限，人需要停下来归向神。接下来是守为圣日。守卫圣日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啊，要归给神。所以安息日不是什么都不做的一天，而是特别属于神的一天。今天我们在这里礼拜，啊，也是守这个安息日，是特别归给神的一天。当然，守哪一天，啊，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这个派别有很多的这个看法，但是你要停下来，要归给神，这一点大家的理解是没有错的。所以在旧约里中间，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是敬拜，是聚会，去默想神啊，是需要休息，去与家人共享。其实牧师啊，还有传道的人曾经说过。就是最好的安息是什么？就是敬拜神，歌颂神，当你站在台上或者站在下面去歌唱啊，敬拜神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享受最大的安息，因为你在与神相交分别就是从这个世界里面，从世界的残蕊中脱出来，重新调整人与神的关系。我也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各样的劳苦愁烦，有各样烦心的事情，啊，甚至夜不能眠，何处是安息？还有一条信息就是，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并不否定工作，啊，神也不只是在讲休息，神也命令人要工作，啊，谈起工作，啊，从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人类之初的时候，工作不是咒诅。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前，神已经让他们修理、看守园子，管理这个地，啊，治理这个受造之物，啊，他给这些所有的活物都命名。但是在他们犯罪以后，工作里面就有咒诅的成分。所以从这段经文看，工作是必须的，啊，懒惰不属灵，啊，拼命工作也不一定属灵。神设立的是一种平衡的次序。工作是需要的，但不要被工作所奴役。第七日是安息日，不仅你自己要停下来去纪念神啊，当然你认识神的，你可以去纪念神；不认识神的，他们在做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啊，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啊。这一日，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准做。这个规定在古代的世界非常的特别啊，在古代文明的世界里面，奴隶是没有休息权的啊，外邦寄居的人是没有保障的啊。你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去寄居在那里，你不受保护啊。对人来说，动物只是一个工具啊。我们中国人讲，做牛做马很苦啊，啊，牛马是不需要休息的。啊，但是在这里，啊，上帝吩咐的是什么？连牲畜安息日，牲畜都不可做工。上帝关心的是这个受造物的这个重担，啊，他不关心的是宗教的仪式。所以，我们从上帝设立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安息日的设立。带有上帝的公义，带有上帝的怜悯，啊，也是给人带来的恢复和解放。这也是当时主耶稣在道成肉身，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在安息日治病，啊，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在路加福音13章，啊，耶稣医治了一个驼背的妇人，那个妇人驼背了18年。啊，圣经说在，路加福音13章10节中说，啊，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耶稣看见她，便叫她过来，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就医治了她。当一个人被治好以后，啊，大家应该高兴，没想到管会堂的人。特别不高兴，他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耶稣也不客气，说：“假冒为善的人呐，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前去引吗？啊，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所以，真正的安息日本来就是与释放人有关系的。接下来，神赐福于安息日，啊，安息不是损失啊，啊，安息是祝福。我们人可能现在都讲究效率，好像有一天停下来，啊，觉得一停下来就会失去。但是神说。在这里说，安息日是被赐福的，啊，所以真正的丰盛不只是来自于劳作，也来自于这个信靠，来自于敬拜，来自于与神联合。我想起是在圣经中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在旷野，几百万的人没有吃的，然后上帝就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吃。这玛拿也很奇怪，啊，这个6天都要降玛拿，然后 你只一天只能收一天的这个玛拿，然后你今天说多收一点，放到明天去吃，这玛拿就会长虫子，没法吃。但是到第六天就非常奇怪，到第六天，上帝说这一天你可以收2天的饭量，收了第七天，因为天上玛拿就停止了，啊，停下来，暂时不降下来，但是这2天，第六天收的这2天的玛拿。到了晚上，到了第二天，不会长虫子，不会坏，你照样可以吃，哎，然后过了第七，到了第，过了这个第七日，到一个第八日，就是到了这个一个星期的第一天，然后玛拿又开始降了，所以在这里就是说，玛拿让我们也想到，就是说你活着。不是要靠不断的争取，是要靠神不断的供应。所以说，安息日是神为人设立的，让犯罪的人可以来纪念神。这是神设立的安息日，就是在神设立安息日之初，其实这个规定是非常严厉的，有的时候我们一读圣经，读到神记载着很严厉的事情，心里一紧，很可怕。尤其是比如说读到新约里面这个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卖了他的家的田产他也好心想拿来给教会里用但是彼得问他：“你卖了多少钱？”夫妻俩没有说实话，然后都被击杀了。我们现在读到的时候也比较紧张，当时的人更紧张，神设立安息日的时候当时也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在民数记中记载的，神借着摩西设立了律法以后，民数记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会众那里，那肯定是觉得他违反安息日了所以才会把他带到这个摩西、亚伦那里，然后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他违反安息日了所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会觉得处罚为什么这么重，对吧？不就捡几根柴嘛，有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是吧？我想肯定在读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为什么捡几根柴就会被打死？但是仔细分析你读经，既然上帝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了，那你就要去明白他的这个意思。在旧约的这样一个背景里面，这个食材的问题本身不只是行为的问题，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他就公然违背上帝的命令，在西乃山的时候。上帝也反复的强调，安息日是圣约的记号，不能做工，不可做工，要分别为圣。所以这个人，他不是不知道，他是明知故犯，是明明的在抗命。所以这也涉及到他对神权柄的一个轻视。安息日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我愿不愿意停下来承认神是主，但是以色列人那时候在旷野，你知道在旷野的以色列人除了2个人，没有人进入迦南地了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在旷野已经发怨言，已经悖逆上帝，制造这个金牛犊，已经表现了不幸的这个恶心，所以。拾柴火这件事情不是一件故意的这个小错误， 而是整个民族在这种悖逆中间公开的一个反叛的代表。然后借着这件事情，上帝也是在建立这个圣约群体啊，以色列百姓是跟上帝立约的百姓啊，上帝要给这些百姓有一个界限啊，上帝让以色列百姓啊要知道神是圣洁的，圣经讲啊，上帝说我是圣洁的，属命你们也要圣洁。上帝的话不是给你建议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权柄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给你一个建议怎么样？上帝给你的不是建议，啊，所以圣约也不是随意的。刚才也讲到，在旧约中间啊，新约中间有严厉的审判，啊，在旧约中间，上帝立约的之初啊，他也有审判，都有这种性质。亚伦被立为大祭司，是不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非常高兴啊，独一无二的荣耀，给上帝做大祭司。接下来呢，他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献燔火，一下子就被击杀了，多痛啊！啊，两个儿子一下子被击杀了，刚高兴还没有，这个可能还没来得及，一下子就被击杀了。然后在这个进迦南地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亚干，上帝吩咐他们。啊，当面的物不可取。啊，亚干好像看到一些银子好，啊，看到一件衣服好，他就拿了。你说拿了一些衣服，只是我们说，哎呀，人都会犯错的，啊，哪件衣服有什么要紧的？啊，上帝让以色列人啊，因为这件事情失败，打了败仗，然后以色列人，然后一层一层的把这个亚干找出来。最后用石头打死。还有，在撒母耳记中间啊，乌撒是个祭司啊，他应该懂得上帝给他们设的这个规矩啊。当约柜放在牛车上，牛失前蹄的时候，人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要掉下来，赶紧扶一下。”但没想到这是约柜啊，上帝规定的，人不能触摸的。约柜是不是用杠吹进去？大家抬的，这个乌撒是祭司，他应该懂这个规矩，他去手去扶一下，上帝就击杀他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说，上帝啊，在强调神的圣洁是不可以轻慢的，所以。这个安息日干犯了安息日啊，不是捡几根柴的这个问题。这是在开始的时候，到了这个先知的时代，啊，以色列人更有甚者，就是他不守安息日。在耶利米书中间也记载这样的事情啊，耶利米的时代其实已经到了犹大国快要没落的时代，这个王国快要结束了。啊，感觉就像我们明朝到了崇祯年代差不多，啊，这个王虽然有的时候非励精图治，但是国运已经不行了，啊，上帝借着先知来指责这个以色列人，他不守安息日，啊，在耶利米书17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耶路撒冷各门。啊，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生日，啊，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所以到了第27节，啊，上帝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生日。人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神在这里借着耶利米警告犹太人，啊，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不要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城门。神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听从我， 这城必存到永远。但如果你们不听我，我必在各门中点火，不能熄灭。后来，犹大国被这个巴比伦毁灭，整个城灭了，一把火都烧掉了。这个警告也被视为这个圣经应验的一部分。百姓不守安息日，反映的问题是什么？耶路撒冷的百姓只顾经济利益，与外邦人同化，表面上是做生意，其实，在那个时候，人心中已经没有神了，人根本就不想把自己的时间分给神，所以犹太人就被掳，但是上帝还有怜悯。到了尼希米的时代，他们从被掳的之地回来，尼希米率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重修城墙，但是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你看在尼希米记13章15节到18节中记载，尼希米看到说那些日子我在犹太啊犹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太人。我就斥责犹太人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至于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被掳归回以后，以色列的百姓又开始，人总要生活的这肯定的又开始在安息日做买卖、运货踩酒账与外邦人交易。所以尼希米非常愤怒，说：“为什么你跟你们的列祖都这样做呢？以至于神使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和我们这城呢？”所以尼希米作为一个当时的行政管理者，他就关闭了城门，禁止商人进城，来派人来看守这个城门。尼希米为什么要重视，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好不容易从被掳的之地回来了，大家又犯了同样的这个事情，在他看来，不守安息日不是一个小习惯的问题，是心中没有神，不顺服神的设立的这个规定，不守安息日就意味着神不再居首位，利益生活高于一切，百姓。又离开了上帝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所以这是在旧约里中记载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安息日非常重要，对啊，你不守安息日，上帝要惩罚。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为什么又开始指责这个法利赛人呢？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个问题又变得就过度的律法化，就是我们中国人说"交往必过正"。就是跟现在美国的一些政策一样，以前非常松，但是现在一下子调整了，大家都又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交往过正，这个也是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也产生这样的问题，在旧约的时代人们轻视安息日，但是在法利赛人时代他们把安息日就变成了一个重担。比如说安息日不能治病，所以耶稣一治病，大家都很生气，然后你安息日不能走太远，安息日不能掐麦穗，你门徒一掐了，我就得指责你，所以在这里，在新约中间，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断的在纠正他们。那么旧约的安息和新约的安息有什么不同？我们最终的安息在哪里？我们不仅读旧约，我们还读新约啊。旧约的安息，比如说神设立安息日、安息年，还有禧年啊。这里讲到这个安息年， 啊，第七年是安息年，啊，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没有守过一个安息年，所以上帝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啊，上帝在圣经中有一句话说，要让这个土地休息，啊，你原来没有让他休息的，现在让他们在休息，这是神设立的，啊，设立这些安息日、安息年、禧年，都是在告诉人们。不要永远的劳苦，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挪用，啊，要信靠神的供应，啊，身体可以停止工作，但是在旧约里面，啊，老百姓啊，以色列人啊，他身体停止了工作，但是他心里啊没有停下来，啊，他没有用来敬拜神，他心里仍然是远离神。讲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啊，也是进入了应许之地。你们想想，上帝应许他们进入迦南地，到了这块应许之地以后，啊，圣经称为他们也是得安息啊。啊，为什么得安息？战争结束了，啊，世境平和，以色列人在他们自己的葡萄树下面，啊，然后吃着无花果，啊，很安静，对吧？然后按照。叫八方来贺啊，就是非常的安宁啊，仇敌被制服，百姓安居。但是当他们在迦南地生活的时候，发现以色列人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拜偶像啊，然后比那些迦南地的人还要更加的恶劣啊，悖逆上帝，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旧约的安息还不完全。新约里的安息，讲的就是说，在基督里的安息，啊，借着耶稣的救赎，灵魂终于可以回到神里面，啊，在新约里的安息是应该是已经得到，但尚未完全，啊，经常用的一个词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啊，信徒现在啊已经与神和好，不再靠行为称义，啊，有圣灵内住，可以坦然来到神面前。可以说是在属灵上已经进入安息，但仍未完全。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人有死亡，人有软弱，人有与罪的征战，人有痛苦，人有眼泪，所以最终的安息还是在未来。那最终的安息是什么？啊，就是在新天新地中间，与神同在。启示录最后描绘的是，就是最终的安息，在那里不再有死亡，啊，不再有咒诅，不再有黑夜，不再有痛苦，啊，最关键的是神亲自要与人同在。最终的安息本质上就是说，人完全活在神的同在和荣耀里面。讲了这么多安息日的设置、安息的意义，那人。怎样才能得到安息？这是我们要关心的，跟我们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啊？人不能安息的根源是什么？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现在的人啊，面临工作的压力啊，我们的信息接触。啊，都是非常多、非常多的。然后我们有深层的忧虑，有经济的这个焦虑啊，我们有家庭的负担啊，我们有可能还有疾病啊，还有教育的问题啊。然后我们看到手机和媒体以后啊，我们有各样的比较，这些让我们就是说力不能胜，我们非常的疲倦。啊，让人不能安息，人最大的问题啊，不是身体疲劳，而是人离开了神。这个在圣经中间一开始就讲到了啊，当亚当犯罪以前，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亚当没有害怕啊，他跟神也不隐藏，二人赤身露体也不觉得羞耻啊，亚当能够与神同行。但是，当他们吃了禁果以后， 啊，享有智慧以后，啊，他就出现了躲藏，啊，神呼召他，亚当你在哪里？他不想见神面，他害怕，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啊破裂了，所以圣经认为人失去安息，就是从人与神隔绝开始的。人自身也有各样的问题啊，人自身有太多的问题了啊。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人想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啊，我的人生我做主，这是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这是一句口号啊，其实这里面带来很多的问题啊。有了这样一句口号以后，你会不断的去规划，啊，去计算，去比较，去证明自己。然后你的内心深处非常害怕失败了，被淘汰，生活没有保障，就让你不停的去想，不停的就停不下来。然后这个社会价值观对你还有捆绑，我要够成功，我才有价值，我要被认可，我才有价值，我要赚得多，我才有价值，我优秀了才配得被爱。于是人就是在永远的奔跑，啊，即使在休息，啊，也可能心里带着内疚，我怎么可以停下来呢？人家都这么努力，然后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人的欲望永不满足，信息太多，刺激太多，欲望被一点点的放大，再多一点，再成功一点，再舒服一点。再羡慕一点，结果是什么？不够，不够，永远不够。现代的技术也给人带来了这个这样的不能安息的因素你以前没有手机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你的手机是不是永远在线你的工作边界？是不是一直都在消失？你在车里还可以工作，对吧？你坐在海滩上也还可以工作，对吧？你半夜三更叮咚一响，你还要起来工作，看到不停的看到这个社交媒体，你会不断的比较，而且现在的大数据无孔不入它会算计这个你的需要，知道你的喜好我有一天就在好像在车里讲了一句。什么包比较好？后来打开这个购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包就推荐在那里，我觉得非常的，你讲点什么，他好像都在监控着你在那里，知道你的需要这个技术让我们现在不能安息。很多人也想静下来，但是静下来的时候他就是说也心里不得安宁因为一静下来。他可能孤独感就来了，他可能他的焦虑就来了，然后他的恐惧，各种各样的恐惧又来，为了把自己从这种状态中，救出来，刷视频，刷手机，不停的忙，忙起来说让自己充实一点，不去想这些，不去想这些事情就没事了，真的没事了吗？所以，真正的安息是什么？我在想，放假，我们睡觉，我们有一些娱乐，我们逃离喧嚣的地方，这些都可以缓解疲劳、释放压力，我觉得是需要的。但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真正灵魂的需要。灵魂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被接纳，被赦免。要与神和好，被接纳、被赦免，要与神和好。所以安息不是说什么都不管，消极躺平了，不负责任。安息是不再靠自己证明自己，在有限中接受自己是受造物，接受自己是有限的，这非常重要。允许自己，疲倦一下，软弱一下。你不用那么刚强可以允许自己软弱一下， 知道自己需要神，啊，而且要承认这个世界不是靠你维系下来的，啊，你停下来，世界不会崩塌，地球不会不转，啊，火车不是靠你推的，啊，安息，啊，是我们虽然外面还需要工作，需要谋生，需要养家糊口，需要面对各样的困难，面对各样的挑战。但是心里面不再惧怕了，安息是人终于回到神的里面，啊，最后我想分享一下这个交托与安息的关系，啊，讲了这么多，有人会在想，哎，我也很愿意安息嘛，这个安息多好啊，这个不操心，对吧？但是我的心太乱，啊，我要解决的事情太多。我不能掌握的东西，这个不能掌控的东西太多了，我静不下来。我一考虑到将来，我就睡不着觉。在圣经中间啊，其实有两个有一个例子啊，不知道合不合适。马大和玛利亚当耶稣到了马大和玛利亚家里的时候马大忙，对吧？客人来了，一直在做招待客人，啊，心里忙乱，然后玛利亚呢，却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然后马大就跟耶稣说：“哎，你叫我的妹子来帮助我啊。”耶稣却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你看。马大因为心里忙乱耶稣道成肉身就这么几年的时间，来到他们家来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因为忙而没有空来听这个上好的信息玛利亚却在听。我发现玛利亚其实她也不是不干活啊，在圣经里有记载，玛利亚是用香膏抹主的。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要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你也要纪念，这个女人为我所做的事情，香膏很贵了，一年的工资，那时候一年的工资，你想现在在美国的平均工资，假如是8万美元的话，8万美元的一瓶香膏，咔一下就倒在那里了，她也需要去挣来的嘛，是吧？所以她不是不做，她只是在那个耶稣在的时候，她选择去听他的话，当然我觉得。主耶稣跟马大说完以后，马大的这个进步也非常快啊，在马这个约翰福音中间后来记载谁是第一个认耶稣是基督的女人呢？就是马大当他复活他的兄弟玛利亚的时候马大对耶稣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他还是有进步的，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讲到，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思虑烦忧，我们也想交托给主，但是怎么样才能真正交托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在座有孩子的，比如说家里碰到孩子。沉迷在手机上，哎，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啊！你说不祷告吗？也祷告了，不交托吗？我也交给神了，但是孩子依然我行我素，然后看你不想吧，他变本加厉了，让家长很抓狂，怎么办？所以我在想。就是说，讲一讲交托与安息的关系。我们不仅是孩子的问题，有时候有疾病的问题，生了疾病，或者人生遇到各样难处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交托了，我有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我在想讲的就是说，交托不是一个放弃责任的问题。圣经中间没有说把信靠神和人的责任对立起来，比如说农民种田， 求神赐下这个丰收啊，求神赐下丰收，但是你自己要做什么？你仍然要去耕田嘛，你要去播种嘛，草长得长了以后，你要去除草嘛，对吧？否则这个草和这麦子一起长，这个最后收割什么呢？啊，这个草会把这个肥料都抢走人祷告上帝赐给一个健康的身体，对吧？那你说我上帝赐给我健康的身体，我就不睡觉了。那肯定不行，对吧？我不吃饭了，也会垮掉，啊，我吃了就躺在那里，我啥也不动，那可能肥胖了，对吧？你也要运动，对不对？然后呢，哎呀，我要喝很多的酒，没有节制，你都会损坏。你要求上帝保守身体，但是人需要负责你自己的责任啊！你要睡觉，要吃饭，要运动，要节制，父母祷告啊，孩子有问题啊。求神要改变孩子，不是说都交给神了，你自己还有责任，你要管教，啊，你要陪伴，你要建立规则，所以真正的交托是什么？不是我不管了，而是我尽我的本分，但我不把我自己当救世主了。我们经常在想，为什么我交给神以后，神这么大的能力，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呢？而且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反而更加糟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发现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不会立刻拿走我们所祷告的问题，有，但比较少，神往往在问题中间塑造人，比如说孩子玩手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孩子沉迷在手机上，可能他背后有空虚，可能他缺少陪伴，可能他为逃避压力，也可能他是自制力很薄弱，神要借着这个事情可能他在塑造孩子，他往往允许人要经历挣扎。经历失败，然后面对这个后果，然后慢慢来学习。圣经里讲到那个浪子他是怎么悔悟的？他把他父亲分给他的钱到处挥霍，用完了，最后没办法要吃，怎么办？去打工，帮人家放猪，对吧？人家喂猪的豆荚，他想弄一点来吃，人家不给他。啪，在那个时刻，他醒悟了。我父亲家里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在这里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人，上帝给的功课可能需要人有这样一个经历，面对这样的一个后果，浪子就需要在猪圈里才能醒悟，然后孩子面临的问题也有可能在塑造父母，也有可能父母。表面上是为孩子在焦虑，实际上呢，可能非常害怕孩子失败，我们中国人特别害怕孩子吃苦和失败，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感受，好像我应该把他们的苦都吃掉，有什么事情我都替他把他的做掉，但是这个不能够让孩子成长，要让孩子自己去经历神。所以神没有立即改变孩子可能已经先暴露父母里面他有焦虑，他有控制欲，他有愤怒，这个也是上帝的一种属灵的工作，人要怎么办一般来说就是先祷告，领受智慧，再加上行动，再加上忍耐，对于沉迷在手机里的孩子父母要这个。承担治理的责任，比如说，你要设立这个明显的一个边界，天天吼，大家可能都试过，有用吗？不一定有用，要有清晰的规则，每天能够用多少多久，什么时间不能用，睡前手机是不是要收起来？学习的期间不能碰，碰了的结果是什么？要有规则，圣经里讲究爱，但是爱不只是温柔， 爱里面要有管教，上帝也管教我们啊。箴言书说，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重点不是暴力要打啊，我们农村长大的，谁没有被打过呢？被父母打过啊。但是重点在这里不是暴力，而是父母不能放任，你要尽到父母的责任。然后要解决手机后面空洞的问题，孩子爱手机，是因为现实的世界太无聊、太孤独啊。我们要检查一下自己啊，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很好的陪伴孩子，有没有带他去运动啊，有没有好的亲子关系？孩子碰到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当耳旁风啊？有没有去倾听？如果现实的世界啊没有吸引力，那手机一定赢啊，你抢不回来的啊。然后，孩子的问题有时候是父母的一个写照，父母自己也有问题，要悔改啊。孩子沉迷手机，其实反映的可能是全家沉迷在手机中间。比如说，父母一直在刷短视频啊，吃饭的时候拿着手机各看各的，也没有聊天，家里没有交流，啊，没有共同生活，啊，孩子不会听父母说什么，而是要模仿啊，父母在家里活成什么。我夫人曾经就提醒过，啊，也可能是指责我，她说你在家里，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就盯着手机，啊，孩子在跟前的时候，你倒不会。我觉得确实，啊，两个人好像这个想聊的天可能不是太多啊，孩子在跟前的时候，要装装样子的。你不，你告诉他，你不能玩手机，自己还在那里使劲的玩啊。这个我觉得讲给大家听，其实也是提醒我自己然后我们要接受，就是说，正视现实，改变往往是很慢的很多属灵方面的问题，家里遇到的问题，不是祷告3天就结束了啊。圣经里很多人的改变，往往是用一生，用了很长的时间。你看雅各，对吧？他原来是多么诡诈的一个人，上帝让他在他舅舅拉班家里熬了吃了多少的苦头，最后改变了，几十年啊，是不是？然后摩西，对吧？原来血气方刚，对吧？我可以拯救世界，对吧？你这个同乡被欺负了，我过来一拳就打死一个埃及人，最后逃出去，在旷野待了多少年？待了40年，所以圣经说，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改变往往有的时候是很慢的。那么真正的交托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表面上祷告了，里面却仍然是这样想：神啊，必须要按我的时间成就，要必须按我的方式改变，必须要我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态啊？这种交托名义上是交给神，实际上就是反复的，还是把这个事情抓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有这样的心态，会怎么样？一边祷告，一边失眠，一边祷告，一边反复焦虑，因为你心里依靠的还是自己真正的交托啊，不是说神啊，你快点把问题解决，而是说神啊，我愿意顺服你，即使问题暂时还存在，我要忍耐，我要接受管教，并且持续的祷告。学会真正的交托以后，一般会带来几个安息的记号。仍然尽自己的责任，但可以有勇气面对结果，不会被这个结果吞吃。你仍然可以去教养孩子，面对就是难治的疾病，医生仍然可以去认真的去治疗，面对各样的困难，人仍然可以去工作、去奋斗，但心里不会再想，如果失败了，我的人生就完了。真正的安息是能够接受自己的有限， 真正学会交托的人，他会慢慢的承认，有些人是改变不了的，有些事情是急不了的，有些痛苦是暂时不会离开的，有些结果只有神能做。这不是消极，这是真实。真正进入安息的人，会慢慢学会。神若给我，我感恩；神若暂时不给我，我仍然信靠。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环境没有立刻的改变，但里面不会惊慌了。我能睡得着，我能等，我能忍耐，我能忠心的生活，这是真正安息的开始。所以呀，弟兄姊妹，安息不一定是风浪停止了，安息是人在风浪中。不会再被风浪统治，因为你真正的安息是在神里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也愿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间能够享受神所设立的安息，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处处眷顾着我们，你设立安息日，就是让我们有时间能够归向神，是吧？让我们能够把我们劳苦重担都卸给你，能够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能够享受你给我们所创造的美好的关系，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劳苦愁烦，我们心不能安息。就是因为我们远离了你，是吧？但愿你真理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思想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在你的同在中间，是吧？真的，让我们能够在见你的面子以后，能够得享那真正的安息。愿你与我们同在，也愿你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各样难处的，是吧？能够学会真正的交托。让我们不在交托以后，能够不再自己承担这个重担，因为相信你必将那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